所以呢，你看呢，我们的这种定位都是一种很僵化的。人在看事情，其实是，所以很多人啊，看着这个事情就不会变，看着这个东西就不会变，但老是死守到一个东西上。那这个是因为你太就是没有缘起观，没有缘起观呢，所以没有增长智慧嘛，对不对？那为什么缘起观增长智慧？因为缘起观是符合世间真相的，唯有恰当认知世界真相就是智慧嘛。所以看缘起，学会怎么随顺的观察。像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多方面的练习观察缘起的话，这就是开启智慧了。你说开启智慧就是这样练呢、啊？是不是？不然你怎么练？你以为打坐就完？因为你打坐还是那个杂草杂闹啊，那干掉的啊，你还是固定一个看法，你根本没有去思考缘起啊。啊，思考缘起，你要讲说，像有人修缘起观怎么修？有人修习缘起观，在无明、行色、名色六，你光背那个也没用啊，是不是？我们就从现前生活当中去看缘起诸相的，那随着你的定力慢慢，你就能看得更清楚。这个不是一种抽象幻想式的一种观察，而是很如实的就现前诸法的延伸延灭相去看开展。所以说，我想光讲一个缘起相的时候，让人就是说，其实因因果果，因因果果，怎么去看呢、啊？那要看要说明，只是你我们本来方便定位好的。所以说，当你讲话的话，你要讲说啊，杀一个人会被人家杀，这都是一个方便再方便的说法，是不是？这个如果要谈的话，你看讲一句因果，如果要谈一个人杀和被杀的关系，你看你能谈出多少的道理？所以像比如说我们一般来讲比较低层次讲啊，人杀了会被杀，我们就讲简单的，因为有这样的业报。如果对于脑筋的本身有那个，我们可以讲说杀当下的因缘，杀一直演变过来的整体因缘的转变，到最后会什么感应果。这一讲啊，光一个杀和被杀的过程，你看你要讲几天，对不对？讲几天呢、啊、真正要被杀那好久了。不过你看可以讲那么多，所以我们会觉得说没什么好说的，是因为你不会善加分别诸法缘起相。对，所以说我们一般就是有没有智慧的问题，其实并不是那个，是观察缘起。所以说像就是打破大家向来习惯的定见，就像看一个东西的。好，作因者要作真上士，如转轮王能啊促成诸事啊。哈，那显示因者妄想是生以啊象限作所作，就能升起这个能作所作哈、啊。像我们的讲义啊，显示因心心所之见分，更能显示自相分之境啊。当然这是用唯识的立场这样来看，这样哈、啊，但也对啊，没错哈、啊。就如灯照射，灯就是能见，啊，就见分；射就是所见啊，就是相分。就是会有这样的能所哈，因为什么？站在一个一切，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地方是这样谈？因为一切为自心所限故，就是我们所见一切的因缘相，在一切现出你定位它为因为缘的时候，一定是有一个对待想，一个为心所限嘛，对不对？不管是心法色法，都有一个能言所言，显示因哦。好，代因者昧时作相续断，不妄想性生。这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东西有生有灭，对不对？灭的时候，诸一切差别分别想，这时候暂停嘛。所以这当然不是说完全断，不是说妄想断，而是这时候的一些妄想，不妄想性生。为什么？因为这个其实只是说，就有种种差别想，和这个时候因为诸相灭掉，等等。我们这样讲，不妄想性生，简单说，这时候的概念化暂停了、啊。怎么说呢？不是就整个你的人的开悟的妄想断了，不是啊。是就这一个系列的事情灭了以后，这个系列对它的分别是不是暂停了？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一个人死了，如果没有其他事就完了，这个对他 对这一个事件的一种妄想分别，持续来的妄想分别，就刚刚他看到灭掉这个法，足以让你原相的法暂时停的时候，你是不是因为这个法暂停，其他的因为升起另外一个法相，这时候的能原相不见了嘛？是不是？就变成就是，它就暂时停了，没了，就没再生了，是不是？因为它是另外产生另外一个结果出来。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个人死了以后，我们过去一直把它当作生的，这个当作活的人的这一切思考，在这时候是不是就停了？要停了嘛？那我们现在能升起的另外一个执着妄想，是以它死的那种事情在思考了嘛？那我们就我们他活的这个事情来思考的时候，到他死的时候，这一段事情的一个灭啊，是不是在这一个系列这一个过程的一个以他为以他活为前提的这个妄想，是不是在他灭的时候就停了？是不是？那我们这个停并不表示说完全就停的意思啊，是就这个事情呢、啊，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本身而已。好。就以这个法灭的时候，我们不在这个虚妄法上再取另外一个执着，因为它灭了。就好像我们现在你看啊，我吹个泡泡，啊、会砰，没了。那你刚才看你看啊，我看啊，那、这个我吹泡的时候，你开始哇，这个泡啊大哦，彩色，那灰出来啊，怎么会掉了？那你还会在想吗？不会，停了。那你还有妄想，对，你是有其他妄想。我是说这一个泡沫，你在看泡沫的这个妄想，这个时候就停了，是不是？是，就是带因者，就是所谓带因者，就是因为看到有而不再生有妄想分别。这个无是这个无，不是真正的离念的无，而是因为从你看到有这个东西执着为有的时候，在妄想，这时候起一个哎没了。无念之，所以这个无念是对待前面的有念而出来的，对不对？是不是？那这个无念是不是也是成为下一个念头的另外一个因？哦，哎，又一个泡沫出来了。那你为什么会有又一个？因为前面没有，是都要有这样的条件组合才能构成整个认知，这样大家懂吧？好。好，那我们下一段哈。大会彼之妄想像渔夫，不见次生，不惧生。这些妄想像啊，这是对因缘的，这些不是我们也经常会分别这个因缘是惧生的呢，还是见次生的呢？他说不见次生，也不是同时生，顿生。为什么？都是妄想生。而且从现实来看，你硬要讲顿生可以讲顿生，你要讲渐生也可以讲渐生，如果你定义好就可以讲渐生，定义好就可以讲顿生，那就角度不同而已。那实质上从第一地来看呢，非顿生非渐生。若复俱生者，作所作无分别，不得因相故。怎么说啊？若复俱生，若是顿生的话，那你还谈什么因缘呢、啊？不需要谈因缘啊，就因缘果谈不出来啊。为什么同时出来？怎么你凭什么讲是因是果？有因果是有一个能生所生的一个系列看嘛，可是它同时生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分别这些东西？没办法去做这样的一个系，这样的一个方向，就能做所做，一个能生所生，能做所做，我这个能做，你被我所做，因为它同时展现出来的时候是一个合合声一个样子，你没办法去定说哪一个是因相啊，不得因相，没办法得到那个因相啊。好，就是在唐本里面讲啊，若顿生者，则作与所作无有差别，求其因相不可得故，得不到。因为啊，你不能看出它衍生过来的，好，你不能讲说它突然一个东西突然顿生出来，你既然顿生出来，它的中间的条件因缘你看不出来啊，所以那个你怎么讲是因缘果，你说不出来。若见生者，不得 不得向我故，见智生不生。你看到、啊、他说见智生不生，如不生子无户名啊。这个我在文里面呢、啊，我还写说，若因缘见生，那写禅啊，写错那个打字，他是写见生哈、啊，则未生时求其其相不可得，如未生子如何称呼啊？若见智生，好，我们讲说他是见见生的，见见生在他还没，因为见生就有先后嘛，在还没生之前，如何称他为因？为什么？你不能称他因呢、啊？因为一个父亲还没生子的时候，如何称呼啊？你不能称啊，因为生了以后才能称啊，是不是？那你说，那父生，我们这个在第一个在概念上就会被不能安立啊。你如果要定位他是一个见生的话，那你要讲说见生好，见生也是事情的先后。可是在他还没生之前，因为你见生就讲说因果有先后嘛。好，因果有先后，在你要定位它是因的时候，应该要看到有果才能定位根，因为因果必须要对待而成立的。可是当那个子还没生的时候，你如果称这个父为因呢？好，那不生子无父名啊，见智生不得向我故啊，因为得不到他的实体啊，在未生之前啊，得不到他的实体相的时候，你如何定位他的因相啊？定不出来。大会。见智生相续方便啊，不然但妄想耳。所以有的认为说这个哈、啊、都是一个诸因缘和合哈、啊、相互辗转哈、啊、系互而生啊，结果是见智生相续方便啊，就是这诸因缘呐 啊有。我们不是前面有讲这个什么因缘啊、所缘缘啊、等无间缘啊、增上缘啊，这些都是有人就执着说，这些都是这些相互系属的、相互次第而生的。他说不对，这都是妄想。他说，但妄想啊，因攀缘、次第、增上缘等生所生故啊，好，其实都是你在我们现在这样讲啊，如果我这样讲，人大家比较清楚。一开始我们就因为执着它本身一个实有相，在我们会觉得它相续而生，是因为我们已经给它一个概念化的感觉，是概念化以后我们定位好才是说哦它们生了。实际上如果一开始我就打破你对它的时候，它是因缘，这个因缘不为而因的时候，就没有所谓的所缘缘等无间缘，这些概念不可能，这些概念不可能，你更不要讲说有四种缘合合成，因为从一开始这个法就不成立了，这个法就不成立的。大会见智生不生，妄想自信即着相故啊。见智即不生，自心现作用啊，故自相共相，外性非性。那个基本上都是一种所谓见智啊，聚啊不生，他们就是完全是自心受用故啊。你不能讲说因缘是要见智慢慢生，因为实际上当你讲聚生或是见生都是实有生，他只讲说这是自心现作用，你所见的一切因缘和合这些的诸相啊，都是自心所现的，然后现出种种自受自相共相，其实都是不能谈有无的啊。大会见智聚不生，除自心现，不结妄想故相生。最主要是见智聚不生啊，见智和聚啊，他们都不是真，都不能产生这个真实因缘法。除了见智和聚都不能生啊，只有自心现，那是因为你不觉的，才有开始定它是什么因什么缘的。是故因缘做事方便相，当见。当离见智俱见，你应该就这一个因缘和合的，这虚妄和合自心所现的因缘和合，这个、啊、方便啊，就是虚妄方便施设出来的这种方便法当中啊，缘它有一个实身的一个，不管是见身或是顿身相， 不能这样，你要远离这样的看，哦，要远离这样看，这个才是一个恰当的哈。所以我们现在讲说，你现在不管是对因缘啊、等无间缘、所缘缘这些东西啊，我们当然刚才前面也有讲，当我在对他因缘看法的时候，对他所缘缘定位他所缘缘，对他等无间缘的时候，是不是都是一种相对待而给他立一个名的？可是他有没有？是我就这个东西，我给他一个概念化的时候才有。可是实际上有没有？因为他每一个法都没有实性啊，所以说我们要讲说，你看啊，当我是讲他因缘的时候，我可以讲他真上缘啊，我可以讲他等无间缘，讲他所缘缘，我可以因缘本身跟他定位，他就一直在动了。所以我刚才不是讲说，我们如果要讲他顿生的时候，因缘俱生同时生，其实记得我跟大家谈过，我如果要讲俱生同时生，一定是要给他一个横切面，对不对？我们给他一个方便定位，叫做一刹那在这里，这时候才叫做俱生。可是事实上有没有那一刹那？没有。所以我们讲说因缘和合生，和合生的时候，这个和合生的概念很多人就误会了。这个和合生不是和合就生出来了，其实这个和合是只要说明说，这个任何一法无实性，没有一个独立成就的，是诸因缘成就诸法的。那我们讲说它是同时具现出来，不是，每一个法都在流变，只是这个时候我们要为了要方便说了，把它定这个横切面的时候啊，哦，原来这个法有 ABCD 哦，到 A 到这里哦，总共有26法。这个时候这一刹那有26法成就，英文26个字母，这个26法成就的时候，我们讲说它是同时生。其实当你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一定要一个先前一个前提，因为定在一刹那，对，你先要安定一个点，或者它一直在动啊，你要定一个一刹那点，然后再从这个横切面去看它总共有几个。那你是一开始就从不该有一刹那当中硬找一刹那，再从不该有的一刹那中里面才定说有总共这些法同时具现出来。所以我只要一开始说，你告诉我你那一刹那那一个横切面你去哪里找？没有。所以我们讲说，我们只是要讲说一个法，为了要我们说明这个，是为了要讲这里面任何一法独一法绝对不能成就，一切法的成显一定是诸因缘和合的。要这样讲，只是要破除说有一法实有自性。那我们讲见身是为什么？我们要讲说它不是断灭见，因为它一直在动，它会相互交感，一直那个。所以我们在这一点上是要告诉你说，因果丝毫不爽，一直流变过去的。所以他都是在说明，可是他不是要告诉你说有哪一个法在生哪一个法，下一刹那怎么样，这样的一个时间相根本都是你自己给他设定出来的。所以我们讲这不相应心法时间啊，是不是？是色心里面所属色法也不对，色心法也不对啊，所以他是心不相应心法。所以你一开始谈的时候根本就是出问题了。所以你讲见身顿身根本没有一个实法，从来你找不到一个定点，找不到一个法是在那里一直在谁在生谁的呀，从来没有一个，从来没有一个独实存的自信在里面，没有。好，有没有问题啊？哦，所以说你如果能做这样看的话哈，你讲俱生讲顿生啊，其实啊，你如果一细分的话，就是说这一段话其实很简单，用意就是说，你自己是在你的概念化当中，你给他一个定位概念化以后，你才构成你的理论的。可是实际上当你细分的时候，你自己的概念都站不住脚。是我们都你看啊，我们讲我们先一个概念说这个东西是现在和合的，你看啊，我们讲说这个东西
是有哪几个条件合合的？我这样问你的时候，其实有哪些问题，你知道吗？当我这样问你的时候，我们一定有一个假设点，就是这个是已经固定不变的。那否则我不能问你啊。当你就问说，老师，你现在是讲前一刹那、后一刹那，我刚又要讲又变了，那我们就没沟通了，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在讲话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先定个点？啊，这是哪些因哪些果？那是我从最后结果再看它。在当它刚开始它要生的时候，我怎么去定位它？所以都是我们自己去概念化给它一个安定的。可是实际上你的概念化本身就不合理。所以我们很多的概念是本身自己在那里跑来。所以你看哦，我们一般的学问、世间学问，哎，这是哪些条件构成的？当你一落入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你就错了。所以为什么禅宗你因为每问一个就被答，你已经掉入，已经掉进去了，你再问，你已经掉进去了，你已经又是掉在一个固定键里面了。那活师父活性是什么？竟然有人在问活性是什么，活性变成是一个你能问的对象，是你所问的，对，你所问，你是一个能问，一个所问。他不知道在这个能所当中本身他的自信就是活性，结果他竟然撇开了这个不观察，这样问说，哎，师父活性是什么？他才问你说麻三经，哎，那根本无关，反正都无关，我在讲这个无关有什么关系，是不是？你听我看他们答问题都乱扯一通啊。那要是像我们这种做学问做久了以后，就像啊，这个思维分不清楚的，那到底答案应该怎么样？他不是这种教育方法的，他一开始就是不要你在概念化一直在那里循环轮转的，是不是？所以当我问说这是哪些因缘和合的时候，你看我刚讲这句话，这是哪些因缘和合的时候，我基本上就已经产生一个定见，我先把它时空暂时泥住，它没在变了，那这样你们才能分析嘛，对不对？如果它一直在动，我怎么说？我来不及，我一讲它就变了，你们也没有跟，你们也没办法跟你去分别它了。所以当我们要产生一个共识的时候，一定要定成为一个定点，时空上一个定点，然后才看的。可是这个在事实上的实相当中是不是错的？错的啊。所以我们一切的语言概念的用词无非是帮助你理解然后再舍掉它的。所以啊，任何世间的学问，如果你不能看出这一点的话，不能站在这一点上，你不管是讲定见深、顿深、什么深都错。为什么？那王的一切都是戏论，是不是？所以说，哎，一刹那因缘合而生，所以我才会讲说，有些人说定中不能做观，这个，你只把它定看死了以后，才会产生这种问题，对不对？定为什么不能做观？因为定本身没观，定不成的，定中没有观是不成的。是不是？我们所谓定里面要做身观，是那个比较大的观，那个当然不成，那因为它会动摇你的身心啊。可是定中，难道你就像白痴一样坐在那，人家叫定吗？不是的，你的心意是没有断死在那里的，你的心意是支流一直在动的，所以定本身的定不是定在那里不动的定，这样你们就比较清楚了吧。定一定要心一静心，一定要圆一个静啊！你圆它是不是观的一种？就是你本身内在观的功能的显出啊！否则的话，你怎么动啊？你怎么有一个对象？你连对象都没有分别的话，那只是一种无记心而已啊！所以只要你懂了这一点，很多东西大家就把以此看死，才出这种问题啊。好，那。再过一十二页，哎，只好这样喽。所以掌握原则，有些东西下次我们可以快啊，每次都要快也没快，尽力的，哎呀，不要打那个妄想了。
好吧，那我们今天到这里啊。
儿时世尊亦从宣此意而说偈言，一切都无生，亦无因缘灭，以彼生灭中而起因缘想，非遮灭护生，相续因缘起，唯为断还于啊失惑妄想缘，有无缘起法，是其无有生，其气所迷转，从事三有限，真实无生言，亦复无有灭。观一切有为，犹如虚空花，色受其所色，舍离妄惑乱见，非以身当身，亦复无因缘，一切无所有，是皆是言说。等于是这一句话，等于这个偈颂啊，等于是为前面所说做一支。我们这里都有一个习惯，就是一段那就一个偈颂做总结啊，一个偈颂总结。那偈颂其实这个偈颂对我们来讲，有时候如果熟了以后啊，背起来是比较是不是很适合我们背的，对不对？像扑克家里面别比较紧张哈。像比如说如果想研究唯识的，那唯识二十颂啊，三十颂啊，八识规矩颂，这个其实都应该背的。但一般人光看诵是看不懂啊，能诵就看懂的其实也相当难得了。不过我想是不容易的，因为诵的东西啊，就是演绎太多东西，可以它一个词句太很简要到很多东西都融摄在这里面了。可是如果你懂了以后再来背偈颂啊，对你来讲有能更加的那个就是熟练熟记这些东西啊。那因为它事实上是一个懂了以后融摄出来的一个很精妙的一个语词啊。那同样的，我们这里的偈颂也是这样，把前面所说的这些东西啊回归到这几个偈颂来。但他这里讲说哈，一切都无声，亦无因缘灭。好，那你必须要远离生灭想。好，以彼生灭中而起因缘想，一切本来没有生，当然既然我们讲没生就没有灭了哈。有灭的话一定要有生，这个东西，所以说生灭本来是一个对待想。那我们现在如果是经常有时候我们讲的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哈，这个也是一个语词上方便说的哈。如果因为我们基本上讲法的讲说没有生没有灭，就是不生不灭，可是在我们习惯里面，如果再多一个不生不灭的这个概念的话，其实这个不生不灭是生，又是生了，又生了，对不对？又多了一个生见嘛，对不对？有一个不生不灭的法，甚至我们讲不生不灭，在一般我们多数人来看啊，不生不灭讲不生不灭的时候，其实都是一种常见相啊。这在早期我初学的时候，我也在讲说啊，什么叫般若空？好像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我就这样回答，当然知道就一定是错，是不是？以前自己以为哈，这好像就以前那个联考考多了，只要这么问就这么答啊。诸法的实相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答对了。就这样一个答案，其实当我回答这样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时候，你说我的念头是什么？根本都是染，那根本都是有的东西嘛，是不是？都是生见啊，都已经生这个法了。所以我举这个例子，我们过去曾经犯这样毛病，然后我们现在在谈那种佛法，是不是同样的问题？好，所以我们所谓不生不灭是要破除生灭见的，可是绝不能在不生不灭里面又起一个见了。那起一个见的时候，它又是一个问题了。好，一切都没有生，也没有因缘灭啊。在这个生灭当中啊，我们因为有看到这个相上的一种种种生灭的起落啊，所以我们有一种因有缘想，有因有缘想。所以啊，你看哦，我们所谓的因缘在哪里？那根本是你要先，今天我们要谈四种缘，啊，乃至要谈六种因。那一定是要先找一个定点，对不对？实际上没有，是不是？ 都是刹那生生灭灭。那我们今天要谈说你是不是因，那一定要从 果上谈。如果你没有找到果，你不知道这是什么因哦。你只能一个笼统说这个东西一定有一个结果，而是什么结果你不知道，所以因为不知道结果，你无法说这个东西是什么的因，因为你无法定位它，你也甚至只能说它是果，可是它的果因在哪里你也不知道，所以都变成只是在我们来讲是语词上笼统上的一个给它定位。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讲到因缘缘起诸法和诸因缘和合，都是一个原则的提出，可是你要跟它定位的时候，第一个你要先找一个定点，一个定点定出来，因缘就和合；一个定点出来，种种相就差别出来。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要找一个东西，要讨论一个东西，一定要先。然后我们现在讨论的范围在哪里？一定这样。一般来讲，假如我们对一切，这个是和现实当中一样啊。如果我们将自己，你看呢、啊？我们在弘化一切佛法，假如你开始起步，开始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因缘就成立。你在深山里面没事，因为你在深山里面就是你的因缘，你有你那时候的因缘。可是当你一踏出来，一旦落下来，由这里所产生的隔壁的因缘出来了，隔壁隔壁隔壁隔壁出来，马上一个和合因缘就全部出来了。如果你每一动，它很多因缘就跟着动。所以啊，真正菩萨在应化世间，其实都是很世俗地的。都是世俗地的，一带着一个解脱的心在做世俗地的工作，而因缘一旦带上去，一定是有很多的差别，好坏相出来。为什么？因为一定已进入世间生灭法相里面。所以我们讲说，一个人哈、啊，要不要感应这些？会不会感应烦恼？不会啊，会当然了、哦、会哈、啊，不然就不叫人了。答案很正确哈。不过有说跟没说差不多。不过这个其实哦，我同样在我们凡夫之间来看啊，的确没错，我们一旦动了就有烦恼。可是问题就当你在动的时候，菩萨的话他是不染着的时候，他知道一定会在众生之间里面，众生里面产生差别，可是他自己应该要是一个不染着的。不染着的时候，世间有生生灭灭，生生灭灭，它随它而转，它随它而转。可是如果你自己染着的话，你一旦产生一个定见的时候，你自己本身就已经被它染污了，一定会被这个一切烦恼所加缠在那里。就是有一个中心，一个诸因缘和合凝聚的一个点。所以像我，你看我们这里面有很多。这是以后你们自己用心一下，你凡是要做任何事业，佛教事业，假如你随时维持一个空观，你可以远离很多烦恼。那你如果没有，凡是你对你所做的一切产生一个时有想得下来的话，你一定有很多难扯不清楚的烦恼。因为一旦找个，就是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只要你有个痕迹在，我就能找到你，一定得拦得到，一定抓得到。所以你自己本身就是随缘应化，你必须要真的就是说一定要如实观察所做一切事业，一定要如实观察，否则你那个烦恼永远跑不开。走到哪里你以事对事，一直相互对待对峙，永远扯不清楚。所以昨天我在辅导一个学生啊，他也很多问题啊。他说：“那我怎么解决问题？因为我发觉他的问题啊，根本不是问题，他的问题就是不要把它当作问题就好了。”哎，真的哦，我不骗你哦，因为他那个问题不是问题，他的问题是自己一直在问题里面转的，太空闲了。嗯，真的太空闲了。太多选择，因为我发觉很多问题是他自己而已，所以我跟他讲说，他说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处理问题？我说你现在就是你最大的方法就是不要处理他，你看，你看，回到很多东西呢，回炸啥呢哈？因为我怎么把它弄清楚？我说呼呼脚的话，不过有些事情你们不能乱，那是责任问题啊，你慢慢呼呼脚都没啥。不过他的问题是呼呼脚的话。
因为那个本来就不清楚，因为那是你的烦恼，那根本是多了，你自己在那里妄想，就是因为你的想运一直在造作出来。那现在的以前你那个扯不清楚了，因为那个问题根本不是问题，那你现在就怎么从头扯掉，好好发心规划自己的生涯，还有要发愿，这样就好了，没有事的，那个没事的，是你自己一直造作，你太爱做自己，还有不懂得积极发心，所以把一切过去的问题不当作问题，扯掉就好。所以我们要讲说，这个生灭这个因缘法相啊，一旦一动，全体就出来。所以说，我们要讲说那个指挥斗数啊，哈，你们也会有的会算吧，哈。我们以前算的很多了啊。你看啊，那个算啊，只要你命盘一出来，里面三合六合什么对宫什么临宫什么都一切都出来，扯来扯去，所有星宫都跟你有关。你信不信？这才十二个。他要我说呢，那个算那个才是无聊，因为过去我无聊好久过，以后我就知道那很无聊。你看呢、哦，我们要想命宫，一个命宫，它跟你有关的，就是它的对宫，对不对？它的临宫，它的三合，它的六合，算一算，就十二个，你这样扯来扯去，哪一个跟你没关？那你如果硬要讲那有关的，所有的星一百多个星都跟你有关，你硬要解释都可以解释，是不是？算一算，几乎都有关。所以这个扯来扯去，其实它是一个很狡猾的算法，硬扯都可以扯出关系。当然，有的人很会算，这个过去有的人。不过我说实在，我如果硬要的来找毛病的话，可以找出它很多矛盾的地方，因为它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说哪一个宫在某个位置上彼此相互的那个决定力量大小，因为它找不出来。所以像这种算命要算得好，其实他也必须要一个很敏锐的感觉力出来才能算出来，否则你会发觉没有一个标准。临宫对你的影响和对宫对你的影响，还是三合中间这些对你的影响哪个比较强，你找不出规则。所以像其实啊，我们任何一个东西一旦形成一个定点以后，你产生一个执着点的时候，它所有周边的关系一定会产生因缘出来。所以我还是跟大家讲，只要你找出一个问题点出来，它的大纲大概就出来。为什么？跟这个问题的周边因缘马上就可以一个，你只要扫描过一次，大概它的相貌就生出来，那就深浅问题了。所以啊，我想如果一切是随因缘，本来没有这生灭相，你只取它以后就有生灭相了。好，就我们在这个生灭当中有几个因缘相。这个我们讲说的无生无灭，并不是遮啊、哦，是旧体讲它无生无灭，并不是讲说它没有生灭哦。啊，也就是说，实际上就是实际上的生灭，我们并没有遮它说遮灭护生啊，没有遮到它，没有说讲说那个，如果你这样遮它，就产生什么断见啊，是不是？就断见了。我们昨天也有在上一个课啊，就是提到我们现在人啊，就是为什么不信因果。其实不信因果的背后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人啊之间不清楚、啊、不信因果的背后，其实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第一个不相信生命轮回，他不知道生命是一个流转相，是息息相关的。如果你知道这个问题的话，你就知道说现在所做的必然影响未来。如果你知道一个必然影响未来啊，这个所谓的佛教的因果报应的观念才能安立的。所以我们现在一般人在讲因果报应，都是讲事项给他定位说的。那可是因果的原理在哪里？因果的原理在缘起。因果的原理在缘起，如果知道缘起，因果一定如此。所以说懂得缘起法的，必然深信因果的。所以我们现在如果了解缘起的话，就知道说缘起必然有生命，这种生命是就无自性而生命的，所以它感应丝毫不爽。所以我们现在讲说，虽然就体上无有十法生生灭灭啊，可是在一世俗因缘所合的这个相，它不能遮掉它的生命相，相续因缘起啊，唯唯断还疑啊，失惑妄想言， 就是我们现在讲说没有这个，我们其实我们现在跟他讲说无生灭想，也是要破除大家执着有生灭想，可是并不是要让你整个都完全可以破坏这个因缘相的哈。所以说未断还疑啊，跟你讲说其实并没有真实的那个延伸，有时有生时有灭，之后妄想言啊，就是如是这个这样这个法的一个生灭生灭，我们这样跟你讲这个实法，就是说让你止住你这个对妄想的一个执着，来断除你因为所由妄想产生的这一种不恰当的一个对缘起相的一个观察啊，要止掉它。那因为这样止掉它的时候，像比如说我们一般来讲，我们不是经常讲一句一个圣者和一个凡夫啊，生活依然还是生活，是不是？你不能说圣者不吃饭了，圣者依然吃饭，可是吃不一样了，是不是？那为什么？第一个所前所做因缘，他随顺因缘，可是我们同样在吃饭的人，他是顺这个因缘造另外一个生死因缘，是不是？因为你只有食有饭我在吃，所以你会起贪爱想，是不是？你会起分别，所以你会造另外一个生死根，因为你无明业爱为因缘造另外一个生死。可是我们现在如果以凡夫有一个圣者觉悟的时候，他是随缘了就业，我们现在知道了，因为过去的缘已经现出来，这个实体上本没有生灭，而有这些生灭相，那以他现在的生灭相顺其因缘做他该做的事情，可是他因为妄想已止啊，所以他没有另外再造一个生死业，是变成重新就整个转过来了，整个业力啊，他没有再继续更生一个新的一个生死轮回相过来。那如果以我们来讲，我们现在这样所做的东西啊，虽然没有直接能断除生死根啊，可是可以把那个所染污驱动你继续造业的那种烦恼可以减弱。所以平常在观照的时候，你想要消灾免难啊，要得一切吉祥啊，就从这个现前的诸境当中去观照，它感应最快。所以你现在就不让一直会驱动你烦恼的那个东西让它增强了，也就是你不是跟他以他为敌，你不过是柔化他而已。是不是像我们要对抗魔，那不是对抗的问题啊，你怎么对抗，那是依世俗定某种特殊因缘才用的，否则的话其实就是观破他，观破他柔化他以后，他会驱动你继续烦恼的因缘就没有。所以实际上就是你如果能断除凡夫的这种痴惑妄想言的话，他再给你造成的那个因烦恼的生生死死的轮回动力啊，就会软化就没有。所以这个就是由这个知见来引导众生的嘛。有无缘起法，四息无有生啊，其气所迷转，从事三有限。这一切都是习气所迷转的，实际上不管你讲有缘无缘啊，这一切啊东西啊其实都没有一个实身的。所以我们若从这样分别下来的话，你一静下来思考，我们是不是就像地藏经所说的，我们一个动念根本都是在造业。现在你现在都能懂得这句话吧？那因为他都是讲事项，他没讲理由啊。所以你看这个是不是在我们永无出期啊，我们的修行根本没有出奇啊。为什么？你根本没下对药啊，你根本没有对症下药，你是在一个染污业里面形成哪一个染污，想去对治染污的永远是染污的。你充其量只是在那里善善恶恶沉沉浮浮，就在那里轮转而已，你根本没有解脱出时候。所以我们说真正道人在哪里，这样就比较清楚了吧，是不是？我们应该真正修行的人，什么叫做真正修行的人？真正从原因上下出离的人啊，懂得出离的人。否则的话，你所动一个念，你讲修行，你可以用很多佛教名相讲了很多，其实就是生死呀。 为什么所起任何一个念头都是定见？就我们讲的，任何一个东西一生起来都是定见，都不是缘起的正知正见啊，是不是？我们现在所说一切法，你哪时候在你说的任何一个概念出来的时候，你都知道这是缘起方便施舍的，是不是？我们每说一句话，都是在世俗案例的一个诸法当中起定见，而构成彼此的沟通嘛，不是吗？对不对？所以我们每生一个概念，不管是落入语言或是不落入语言，任何一个念头都是在这里转。那所以说，因为我们这样转，所以我们无量劫来一直在三界里面三游转，没有出奇了。所以唯有从这里去突破它，唯有关照它这个东西，慢慢从这个点上，不再以过去习惯的思维方式去思考，这样才能解脱。当然也不像人家那个其他宗教去设想另外一个上帝啊、神啊，或者一个东西存在的道啊，什么东西来解释它，不是的，是直接就现前世间实相，而不再造作，是不是？所以我们要讲说，一个人最有福报，并不是从这个观点，我们也知道，一个人的福报，从解脱的人的角度来讲，人的福报再不是说你有很大的事业的吧，而是你说我们应该恭喜的是说，啊，你终于找到回家的路了，是。否则你再怎么样，但是苦因呢、啊？你拥有的一切都是苦因呢、啊，有福大业大而已啊。是，我们看到有的人地位很高，有的人地位低，或高高低低，有钱没钱，反正都是业。算起来，称一称，不管男重女重啊，男重女。